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美国作家丹布朗的悬疑小说达文西密码最近在全球掀起阅读旋风，书中部分内容引起各界及教会相当大的反弹声浪，市面上已经有20多本反驳达文西密码的书问世，引发热烈的讨论。那上星期我们曾在节目中提到达文西密码这一本书中有争议的部分，我们意犹未尽，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请到台北士林耶稣君王堂的本堂神父葛德高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讲他看达文西密码之后的心得。葛神父您好。
好，谢谢谢小姐。
上星期我们曾经提到说，这个达文西密码一书中他有讲到这个锡安会主张男女平权，书中并指称说天主教会贬义女性，那神父有提到其实不是，那在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对他母亲讲话的时候，其实已经表明了这个男女平权、男女平等的这个地位，是不是请神父再给我们的教友再说明一下？
我们常常是遇到这个一个问题的，最近是遇到这个问题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最近很多女孩子愿意省神父。做神父
是，
因为他们愿意帮忙教会，是爱教会。有一个想法是，他们的一个想法是，如果是不能，因为是完全的那个教会的权利不是在他们的手里面的，因为是如果是因为我是一个神父，我是一个主教，我是一个书记主教，我是一个教宗，那应该是我是跟那一个。所有的人类都平等的，就是这样的说想法，这样的说法。但是基本的一个问题是，教会应该可以说是不是排斥女孩子，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是不是应该可以说是妇女们在教会里面的他们的角色，教会会不会听他们？因为是如果是。很简单的说，如果是我那个主教们的他们开会的时候，有没有女孩子的声音呢？有没有？我的意思是，那个听了他们的想法，那个可是基本的问题在里面的是，那个信仰的，或者是主耶稣基督基本的信仰的，可以说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女性的或是男性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属于人的，所有的人的。那个当你一直说应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或是一个男孩子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当然你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子，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在看那个我们信仰的问题的这样的表达。可是当我只有在想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女性化或是注意妇女们的一个说法，我认为是那个我们就变成一个问题的，因为基本的可以说是那个信仰或是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的表达，在圣经里面的表达是面对人啊，当他面对人的时候，他当然是面对男孩子女孩子，在这个事情里面的应该是平等，没有分了，可以说这个样子的。那个圣经里面的就是完全把那个信仰的权利都给男孩子的，没有给女孩子同样的那个，如果是全部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有一些女孩子今天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做一个神父？
是，
但是那个，如果是可以说是基本的，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的是这么重要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做法。那个不是因为是现在是神父们主教们呢排斥女孩子，他们不愿意这个，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可以说基本的做神父做主教做是一个服务，那个服务的问题是不是需要一个男孩子是一个女孩子的，就应该是不重要的，需要一个人的、那个。可是在现在的想法里面呢，教会的想法里面呢，那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我们就让男孩子去做这样的服务。
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为了教会好
就是因为就是男孩子，你不是我们因为教会里面排斥女孩子，就是让男孩子的，应该是在圣经里面的，没有说。
不准女性的，
也不有偏的男性的，不，可是是传统里面的。那我现在是圣经里面的，到一个传统里面的，我们一直一个一直下来的，我们的信仰的一直下来的一个方法。那那个第一个表达迁就给那个简称的那个第一个人，他要给信仰的时候，他给是给谁啊？他开始是给谁？
过多路
不对，给亚伯兰。
哦，
那亚伯兰，可是他实际上他是给两个人的，他愿意给他们两个人。亚伯兰有一个太太，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可以从这个基本的牵扯要面对人的问题，不是面对亚伯兰的问题，或是撒拉的问题，他是面对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小孩子的到来，或是小孩子的生命的的来源在哪里，我们就想啊，小孩子的生命的来源就是一个妈妈爸爸，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的。可是如果是这是另外一个想法，是来自信仰，是来自天主啊，天主是怎么样的，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那因为他，我们说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呢就开始接受亚伯兰，因为那个时代那个文化就是所谓的男人的主义者的一个做法，没有这回事，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想法。可是因为是天主继续需要开始做他那个信仰的做法，我认为基本的那个当天主拣选的亚伯兰，他是也是面对撒拉的问题的。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人的没有办法生孩子的，他们两个人没有信仰的，不是亚伯兰而已的，所以撒拉也没有。那为什么没有都听撒拉一些话？为什么就是一直跟那个亚伯兰说话，不是跟撒拉？可是跟撒拉说话有啊，天主当然是给他说话。那个没有在就是作者里面的没有这样的描写，可是有没有别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当然有很多，天主给的那个。亚当跟厄娃他们两个说话，天主是那我们看的时候基本的想法是要看他天主是面对人的啊，是我们在信仰里面的，我们不愿意分的是男的女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前前的那个服务教会的方法是一个传统，从来自那个亚伯兰，可以说从亚伯兰开始，他做一个服务，亚伯兰做一个服务，然后从那个一直下来，以撒格、雅各伯他们做开始做一个服务，不是一个特权，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想法，他说，哎，这是特权的，哎，这是特别的人的，都是男的，不是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基本的是排斥女孩子的，或者女孩子根本不是人的。天主不是这个样子的，天主从来没有说女孩子不是人的。啊，如果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想法，是来自我们自己。我再说一次，是来自我们的自卑感的人的。啊，我们让这个自卑感，让我们有另外一个耳朵，我们就听一些话，神经的一些话，就让他感觉是亲自在拍摄，亲自在说一些我们不好听到一些话。
是非常谢谢神父这样的解说。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达文西密码里头另外一个争议，就是说达文西密码这本书里头讲说，当初这个耶稣是娶了那个玛利亚马德勒娜，那有关这段情节引发很多的反弹声浪，那是不是可以请神父来谈一下这一段这一个部分？
我不知道他这个作者是他说看到什么地方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看的。基本说教会里面呢从来没有说耶稣基督是跟玛利亚马德琳呢有什么这样的关系，没有这回事，
圣经上没有写，
没有这回事。甚至于在所谓的维京里面呢，那个也没有这回事。 有没有一些那个有一个说法说那个耶稣基督或是耶稣基督的妈妈或是罗斯本来是结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传统的一个东西。他有已经结婚了，他后来是跟玛利亚结婚，因为他是离婚或是离开他自己的太太，他开始去跟玛利亚在一起的。那个所谓的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是来自罗斯第一次结婚的。
嗯，
或是玛利亚第一次或是后来的，可是这些说法是因为是教会从那个，如果是你我们注意的，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在马窦福音里面的是很清楚表达他们两个那个罗斯的表达跟玛利亚的表达，他们两个是那个开始的时候不是夫妻，也不是没有结婚的，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两个应该可以说是玛利亚100%是一个正女，不是没有跟从来没有跟一个男孩子有发生什么关系。那个一些做法以后，一些桌子写的一些东西的，因为那个他们好奇一些福音里面的说些有一句话在马尔谷福音里面的，或是在路加跟马窦福音里面，那个耶稣基督在讲道理的一次的你的那个兄弟姐妹，你的妈妈兄弟姐妹在外面等你，你要跟你说话。耶稣基督断层说，谁是我的妈妈，谁是我的兄弟姐妹。但是这个是一个怎么说，他们就抓这个地方说，哎，你看耶稣基督有兄弟姐妹所以应该是罗斯或是玛利亚以后，耶稣基督以后
又在生育的
生孩子的，是来自罗斯来的。可是这个基本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要否认耶稣基督的那个或是什么玛利亚的那个怎么他的
神性
或是正性的。那个因为是他们的想法是他没有关系的，他生耶稣基督以后他可以生孩子，为什么不可以？可是我本来是在我们的那个信仰里面呢，他是一个正女，一直到最后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所以他们愿意否认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是教会就是一直是说什么玛利亚的那个他的那个这样的，我们是做是非常宝贵的，是就是喜欢破坏那个玛利亚他是什么人呢，还是罗斯他是什么人呢。那个我刚说那个在一些玛利亚马格内呢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如果是你说是看所有的那个不少的那个所谓的福音呢，那个伪经
的，
他们都是有100个，
100个什么？
100个福音呢？
哦，有这么多？
有啊，不少啊。但是我不是专家。你要看这些东西应该有啊，而是小部分的小的东西呢，都放的很多东西都是不见的。可是最近呢差不多1947年是不是他们发现是在所谓的一个地方叫库姆兰一个地方的，找到一些古老的一些书啊。
在哪里？中东吗？
对对，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或是以色列附近的地方，都是在一个山洞里面的一个发现，这些他们现在是在把它研究，在把它那个注意的。那个现在看的这些东西的好像是很多教会有愿意保持一些秘密，可是对不起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这回事，我们要保持没有保持什么秘密，你愿意研究可以去，可是你要写一些古文的， 现在根本不存在，没有人用啊，阿拉没有文的那个希伯来文的一些非常古老的一些文学，你要学习才可以看。他们现在这些专家现在在翻译这些书，那如果你是看这些翻译这些书，你可以发现的没有这些所谓的那个秘密的教会说不愿意这些毛秘密的出来的，因为现在是我们看不懂不知道是有专家专家在里边的，因为他们是愿意保持什么，他们是因为是专家，他们要愿意保持他们自己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就像一个一般的一个人要研究一些东西，就古老的一些东西，那个保持于秘密一段时间，为的是那个我怎么说，我变成一个专家，或是我出版的书你可以证明，但是一些古文的时候有那个用法，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那有的好几个专家，有的时候说一个承担的一个字的用法是我们在辩论的，说不是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似的。
是
啊，就是在谁可以这个样子。但是基本的应该是说教会不是
并没有保守，
没有是没有机会是啊那个。因为是这个样子的，是玛利亚·麦德琳的名字，因为他住在那里面呢，因为是他就这本书就是怎么让人的就好奇哦，这是真的啊。
呀，就像神父讲的这个达文西密码这本书小说内容这个非常的紧凑哦，然后作者妙笔生花，实际上很多的读者看了以后就非常相信，那也有不少教友在看了达文西密码之后呢，对于基督信仰就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些人不上教堂。那神父对于这种情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如果是今天有教友因为是看这本书是离开，因为他本来的信仰是不够
不够坚定，
对，那个我想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是他自己认为是教会是在骗他去骗他，那个教友是他自己有一些他自己的困难，那个我认为是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本堂师傅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的，因为他基本的问题是他要开始相信，他要多一点的接近的他的信仰，他了解这个信仰的圣经的一些东西的他才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信仰不是这个什么奥妙的东西很多的奥妙的东西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是你有这么一点点的东西的，你就什么一个小说里面你一开始动摇，那我认为是你多一点的接近教会的，你不要一直就一年一次或是一年两次教会里面的你不去，因为是你看了这本书这有一点离谱啊。
是，那像我们每个教友在信仰的道路上哈，都会有一些怀疑，那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外在的社会环境，那让我们的信仰有些动摇。那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神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我是这样的想法，怀疑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的，
怀疑
是非常好的，因为是他会。是，如果是它是一个过程里面的，它是会让，可以说是吸引你。我是这个样子的想法。譬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很漂亮，我愿意认识她。可是她会不会爱我，应该是一个怀疑。
是。
只有一个方法，我怀疑她，我在她的那个迷离的吸引我是，我才可以慢慢的是才可以我把我转变，我他会不会接受，我会没有这个样子的吸引，没有这个怀疑，大概是我不会看那个女孩子的，我不会注意她。同样的，我认为是天主愿意给我们说，其实他自己就是希望我们怀疑，所以他愿意一直让我们了解他是怎么样的天主，所以他用这个怀疑是吸引我们，
所以透过怀疑可以更坚定我们的信仰。
对，
是，非常谢谢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